南韩媒体惊天爆料话，韩美联合行动拘捕99名中共间谍。厦门公司高压水枪驱赶追讨欠薪农民工引众怒。中国年轻人出现退保潮，信不过中共政府。李仪说语音连线直播仍未露面，引发网友担心。参与武汉病毒所研究的美国组织被取消资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南韩戒严风波由去年10月初持续到现在，仍然不断发酵。近日南韩媒体突然爆出一个隐瞒了40多日的猛料。据16号美军情报人士透露，在去年10月3号南韩紧急戒严当日，南韩戒严部队和美军联合行动突袭了选举培训院，逮捕了99名涉嫌干预选举的中国籍疑犯，并将他们移交美军。据南韩媒体《天空日报》报道，经一位美军情报人士证实，目前这99名中共间谍已经通过平泽港被送往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这些人在美军的审讯过程中全部供认了干预选举的罪行。即使中国公民被捕并被移送，但中共政府未能提出抗议，并对相关事宜保持沉默。1月5号，中国驻韩大使馆发出通知，禁止在韩中国人参与任何形式的示威活动。南韩媒体推测，在这个期间，中共已经通过非正式外交渠道获知，被捕的国民已经在美方审讯中承认了所有间谍罪行。据了解，这次韩美联合行动由美国国防部旗下的国防情报局，也就是 DIA 主导。 DIA 局长任期固定，需要经过联邦参院批准，白宫无权随意解职。据悉， DIA 自去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一直和当选总统川普积极合作。近日在美属塞班岛的美方情报人士再次向记者确认，川普当选后，美国政府将立即对中共采取具体制裁措施。该南韩媒体透露，尹锡悦和川普一直都在密切合作，谴责摆布选举的国际集团。特别是川普曾经派出特使向尹锡悦传递了美军审讯在韩被捕的中共间谍的情况。收到川普团队转达的相关消息后，当地时间1月15号，在首尔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前，尹锡悦发表对民众的讲话。尹锡悦表示，他不认可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亦就是公调处的调查，但绝对不会令国民受到伤害。之后他主动叫保安人员撤退，并亲自前往公调处接受调查。尹锡悦曾经间接表示，选举被摆布的背后需要国际政治势力的联合和共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10月4号南韩戒严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美方事先并不知晓南韩总统尹锡悦计划宣布紧急戒严。现在南韩媒体的爆料如果是真的，无疑尹锡悦和川普联手在下一盘大棋，这一现象亦引发外界的解读。独立时评人李大宇表示，美国之前亦有被人怀疑过之情，但就否认。例如去年9月黎巴嫩真主党的科基集体爆炸事件，美国说自己不知情。在2022年8月 FBI 突袭搜查川普的海湖庄园，白宫说自己亦不知情。但这两件事外界都认为白宫可能是知情的，那为什么要否定呢？ 李大宇说，这个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否定，亦是美国的一种沟通策略。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症的细路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儿子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孩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点放弃对他的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医回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关女士说，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的癫痫病征，甚至连小孩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了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了显著效果。关女士说，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有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中国新年就快到，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各地员工前往公司追讨欠薪，但就被公司暴力对待。网络影片显示，福建省厦门市的国企章鱼集团被多名农民工在14日前往公司追讨欠薪，公司就派出着住消防衫的男子手持高压水枪向这些农民工喷射驱赶，甚至导致有人肋骨变形。消息传出后引发中国网友怒批，要求追究责任，而该公司就声称不知农民工被喷水。一个追讨欠薪的农民工说，章鱼集团拖欠了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这样建筑公司就无法给工人发薪水。他自己被欠10多万人民币已经有2-3年了，现在要过年了，他们一起去拿钱，结果就被高压水枪驱赶。另一名追讨欠薪者说，集团的一个负责人出来就是安排消防演练，就要着住消防衫的人拿住高压水枪喷水驱赶现场的农民工，还有好像领导这样的人威胁追讨欠薪者不被拍摄。拍片者指出，他之后到医院，医院出具的报告说肋骨轻微变形。章鱼集团行政部工作人员15日回应说，不知道农民工被喷水一事，这件事在网络上发酵，大部分网友表示气愤，这个是2025年还有这些事发生。网友留言，过年了不出粮怎样过年？鬼子当年都没有上高压水枪，还有法律吗？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中国由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推迟退休制度，但早已经有大量年轻人选择退出社保。有人说这个是一种退出竞争的表现，宁愿自己储钱养老，亦不想将钱交给中共政府。36岁的自由撰稿人阿志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去年人大常委通过延迟退休新政后就退了保，理由很简单，交社保每个月要用1000元，这个对他来说负担不小，还不如将钱留下，因为现在交的钱都是帮其他人养老，没有意义。中国年轻人对中共养老金制度没有信心，担心以后领不到钱， 特别是延迟退休，令缴费时间变得更长，令他们觉得国家没有钱了。很多网友说退了就算了，长痛不如短痛。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表示，中共地方政府在债务危机下会去调动养老金，用来做其他的债务周转，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共要扩大发行国家公债去填补地方政府的债务，或者要地方政府去发债，以债养债，怎样看都不是长久之计。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出的人口数据显示，2024年底全国人口是14亿800万人，比上个年尾减少了139万人。2024年出生人口是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了52万人。有人口专家认为，中国总人口衰退已经成为长期现象，预计2035年前后会有4亿老人，占30%以上，到2050年左右会有5亿以上的老人，比例超过40%。不过总人口仲将在12亿到13亿人之间。中共江西南昌当局宣称，李怡雪出院后有播主和李怡雪语音连线直播，但仍然不见她露面。很多网民怀疑当局故弄玄虚，李怡雪还是生死未卜。北京时间17号晚，一名自称电商的大陆播主开启直播，称用微信语音通话连线李怡雪，直播平台有2000多人收睇。播主称赞李怡雪事件的所谓正面效果，并举例说他最近接到一名被禁锢精神病院的网友求助，他被当地的官方打了电话，提到李怡雪事件，对方很快就放人了。李怡雪马上说，你们打住我的旗号，一个电话就将人救出来了，但是我本人还出不到来。在这次直播中，李怡雪再次讲述了自己遇到各种不公的细节，包括官方强制送院、破坏私人财物、封禁网络账号等。李怡雪还指责中共官方通告失实等。影片播出后，有网民相信他的真实性，并批评中共官宣李怡雪出院，但依然对他变相禁锢，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不过亦有网民质疑，在目前有关李怡雪的消息被严密封杀的情况下，为何长达2个钟头的直播能够顺利播出？有人怀疑直播中的李怡雪可能不是本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疑点是李怡雪之前都露面，既然能够语音连线，为何不开启影片令网民看到本人？有人怀疑这个可能是因为 AI 合成语音的技术相对成熟，令人真假难分，而 AI 合成人像就很容易穿崩。有网友说，李怡雪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踪35日，如果持续不露面，只有各种消息流传，那只能够说明是假消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式取消了对参与中共武汉病毒所增益研究的生态健康联盟及前主席达斯扎克的所有资助，禁止该组织和达斯扎克在5年内参与病毒研究。据新冠病毒疫情专责小组的调查结果，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功能增强性研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有可能的起源。委员会指出，生态健康联盟和达斯扎克在没有适当监督的情况下，促成了在武汉进行的病毒功能增强性研究，并故意违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多项要求，取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资助。因武汉病毒实验室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有可能的起源，该组织及前主席不应该再从美国纳税人手上取得任何资金， 2024年5月，新冠疫情专责小组主席温斯特鲁普称，该组织经常忽视美国政府的监管要求，不单止没有向白宫报告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危险病毒功能增强性实验，还推迟了两年才提交研究报告。该委员会主席科默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的正义今日得到了伸张，无良的生态健康联盟及其腐败的前主席达斯扎克恩使用纳税人的资金帮助在中国进行危险的病毒增强性增益研究，而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式取消了资格。今日的决定不单止是美国纳税人的胜利，亦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公民安全的胜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